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抱歉，我可能在座我们大家很多人感冒了，我也感冒了，所以请大家为我祷告。平常很少感冒，不过最近因为很多事情，不管是家里的事、教会的事、搬迁等等很多事，所以这个请大家为我祷告，求神加力量。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有的人可能信主了，信了好几十年，但是一直不知道怎么样来读经，或者说总不能够从读经里面得着读经的甘甜，享受神话语的那种喜乐，我觉得是蛮可惜的，是因为我们没有抓着诀窍。那今天我想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怎么样能够读经乐，然后乐读经，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对于基督徒来讲，如果我们不读经，我们就缺乏智慧，缺乏能力，缺乏喜乐，缺乏动力，缺乏生命等等等等。我们在人生的大风大浪当中，我们没有力量，也没有光可以引导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人生中的许多的挑战、压力、挫折等等等等。所以我想读经实在是很重要。大家知不知道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有一个哲学家叫 Voltaire， 听过吧？叫伏尔泰。他曾经讲了一句话，在那个时候他说，基督教的圣经在50年之内就要销声匿迹，如果你要找到圣经，唯一一个地方就是到博物馆才看得到基督教的圣经。哎，请问这句话是不是很夜阑自大？回答我啊！哎，结果耶稣很幽默，耶稣说，天使长，来来来来来来，记下来，10年没事，20年没事，30年没事，40年没事，49年都没事，到了第50年，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发生，就在他讲话的那个房子里面，竟然在第50年的时候被瑞士的圣经公会把它买下来，成为圣经的印刷所。这还不打紧，在他死的那一年，据说他所有的著作，他有很多的著作，所有卖出去的总金额正好，我现在不记得是美金50块还是法郎50块。你说天下有这么巧的事吗？ No， 不是巧。请问谁在掌管？谁？谁在掌管？啊？当然是主耶稣基督在掌管一切。好，大家知道文革期间，毛主席把所有的圣经、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偶像统统拆掉、毁掉，神就兴起，都是70、80岁的老年人，非常奇妙。神没有用年轻人，神用老年人，他们都是，甚至有些是目不识丁的，但是神就给他超自然的能力，而且超自然的记忆力，可以把我写马太福音，你写马可福音，他写路加福音，一个人就把一卷书一字不落的把它，当时是用刻钢板的，对不对啊？刻钢板了，然后一个一个印，油墨印出来，然后把它钉起来，怎么样？发出去。神的话没有人能够拦阻，神的话永远不可能销声匿迹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话语，圣经就是神的话语，所以没有任何的环境、任何的人事能够使圣经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本圣经你的认识是怎么样。假如我是神，请回答我，我只要在几千万分之一秒啪一个概念，这本圣经就出来，对神来讲有没有问题？回答我。啊，没有问题。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神为什么不这样子做？神反而要劳师动众的，拣选了40多个作者，用了将近1600年的时间， 这么的劳师动众，这么费时才把 这本圣经启示完成，原因在哪里？而且他要借着人，神不是自己单方面的，怕一本圣经就出来，对神来讲毫无问题。可是为什么神要这么如此劳师动众呢？有谁知道？亲爱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呢，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好，很多事情我们要对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清清楚楚。啊，我讲一个事，我不知道我讲过没有。有一天我的小儿子，他这个师母呢在楼下厨房，那是我在美国的时候做煮菜，然后师母说李军啊，你这个饭好了，你可以下来吃了。我在楼上的书房，我在做一些事情，结果呢我小儿子呢就跑到楼上，他没有说爸爸妈妈喊你去吃饭了，他怎么说呢？他说李军啊，可以下来吃饭了。我就跟他讲，李军不是你叫的，要叫爸爸。哦，他就记得了。有一天我带着我的小儿子在社区在那逛，碰到一个老朋友，那个老朋友说，哎，李军啊，好久不见了。我也说，哎，你到哪去了？他说我回国了，回中国去了。结果我小儿子说，李军不是你叫的，要叫爸爸。这个叫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我们知道圣经，但不知道圣经怎么一回事。当人家一问到圣经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跟人家介绍这本书，太可惜了。亲爱的姊妹们，你要知道一件事，圣经是非常奇妙的奥秘的一本书。神可以单方面的把这本圣经就变出来，可是神没有这样做，神却拣选人，而且用了1600年，用40多个作者。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假如第一，神是单方面自己就这样一本书出来的话，对他来讲没问题。可是这本书是天书，跟我们人类的需要完全不能够结合，是天方夜谭。但是当神拣选人的时候，神的旨意跟人类的需要是完全结合。神是对我们说话，神是对你说话，对我说话，神是对我们这个世界70多亿的人，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所以当他拣选人的时候，神的旨意才是切中人类实际的需要，是为了使我们得造就，认识这位神。所以神必须要拣选人，这样子人在他的处境光景和环境领受神的旨意的时候，就能够白纸黑字领受那个默示，把白纸黑字记载下来，成为神清清楚楚要对你对我所说的话，那就是神的启示。这是第一。第二，他为什么要用1600年，将近1600年这么长的时间呢？是因为神的智慧太深邃了，神太高超的智慧，人怎么能够领受呢？所以神只能用一点一滴，逐步的 step by step， 一点一滴的来默示给人，人只能一点一滴的领受，神没有办法一下子启示，那人承受不了。所以就是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这是第二个。就好像大学的教授像一个小学生说话，他必须用最浅显的方式来说话，一样的道理。第三，当用了将近1600年，可以看见一件事，就是神的话语是超越时空的。神的话不是只适应第一世纪人的需要，神的话同样适应今天第21世纪我们人类的需要。第四，他要拣选人，当人领受神的默示，你就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圣经是一本非常很有人的味道的。你看到神介入到人类的历史，从埃及帝国到亚述帝国，到巴比伦帝国，到马代波斯帝国，到希腊帝国，到罗马帝国，你看到神介入到人类的历史，神在历史当中可以让我们看见 History is His story. 神是历史的主宰，神介入人类的历史，神借着他的话把他自己的心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整本圣经你去看，充满了非常浓厚的人情味，不像佛教的金刚经谁读过，那这是汗流冲动，里面都是非常深奥的什么哲理，谁也读不懂，跟我们人类没有那个关系，没有那个切的那个点都没有。所以亲爱的姊妹们，你可以看到基督教的信仰是真正咱们中国人说的天人合一的信仰，是神与人合一的一起来工作。他为什么拣选人？第一，我们人是他所造的，他宝贝我们人，他要人与他一起同工。第二，他的话就是针对我们人类的需要，我们的光景，我们的处境，他来帮助我们，把他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这就是神的奥秘。那这四十多个作者，我举个例，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保罗了，对不对？还有第二熟悉的是谁？摩西，对不对啊？请问摩西是在主前多少年时代的人？1500年前时代的人。保罗是在主后多少时代的人？主后50-60年代的人。中间他们之间相隔将近1600年，1500多年，他们在不同的时空，他们不可能，保罗不可能告诉摩西，哎，老摩呀，咱们到 Starbucks 咖啡店，我们去喝杯咖啡，然后我们一起商量一下这个圣经怎么来写，不可能。他们彼此不认识，又在不同的时空，但是很奇妙，这本圣经四十多个作者从头到尾整个的中心主旨前后完全是一致一贯。真正的圣经的作者是谁？是谁？神。更具体一点讲是谁？圣灵。圣灵。好，所以注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那你记住，圣经真正的作者就是神自己，就是圣灵来这个。若是明白了这一点，请问这是神自己的话语，我们岂不应该好好去读它呢？你读圣经的时候要有三个最基本的态度。第一，你读神的话的时候像读情书。哎，你们在座有没有年轻人还在谈恋爱的？今天怎么搞，年轻人到哪去了啊？哦，写情书，我告诉你，如果你好好读这本书，你会发现里面充满了爱情。你说旧约，很多人说旧约神是公义的神，谁说旧约神是公义的神？旧约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你如果去读以西结书，就随便举一个例，你读了你真是柔肠寸断，你不得不流泪，看见神的爱情是这么的丰富。谁说新约是只有神的慈爱，没有神的公义？当然有神的公义，神非常的威严，神是烈火。所以新约旧约不是两个不同的神，旧约的神不是耶和华，新约的神不是说是耶稣基督，旧约跟新约都是同一个神，耶和华神。注意哈，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神，但是耶和华神不是耶稣基督。哦，这是一个很深的神学道理在里头，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是基本上耶和华神耶稣基督是同一位上帝。那你要知道一件事，亲爱的姊妹们，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同一位上帝启示的话语，新约旧约都是。所以里面充满了爱情，你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你要像读情书，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像读什么呢？圣旨，皇帝的圣旨。为什么？因为神的命令，神的话语，神一切的吩咐，一切的诫命，我们应该什么？顺服遵行。所以像圣旨。第三，要像读遗书。请问遗书，像读遗书的话是怎么样？就一定要什么？ 要遵行办理，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好，耶稣离开世界以前，他吩咐十二个门徒，包括你跟我，大使命，那是我们应该要遵照执行的，按照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大使命要去行。所以教会如果不传福音，不宣教，这个教会就是死的教会。好，大使命是很重要，以后有机会我会再讲这个问题。好，现在呢，我想要跟各位继续讲的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甚至曾经跟我谈过，他们觉得圣经已经过时了。请问圣经有没有过时？他用了1600年的时间适应 apply 在第一世纪，也 apply 在今天的世纪。圣经这本书是超时空的书，你注意哈。很多人认为说基督教圣经已经过时了，基督教是古老的巴勒斯坦的一个宗教，发源于原始的文化。哎，请问对不对？有没有错？有没有错？没有错。但是注意，在今天太空的时代，什么基因这个工程、器官移植、高科技的时代，21世纪的今天，似乎神的话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这个时代，好像神的话离我们今天现实的社会好像已经太遥远了，对不对啊？好像不切合实际。所以有些基督徒就因为这种错误的观念就不读圣经，认为圣经是古旧的。但是你不要忘记，整本圣经它的 paradox 在哪里呢？它是旧，它又是长新。那你要记住一件事，圣经它很多基督徒也不一定认为圣经不真实，但是就是因为错误的感觉，我们常常是被我们的感觉所牵着鼻子走。但实际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也难怪我们，当我们被自己的感觉牵着鼻子走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与圣经引起共鸣。那这是我们需要来思考的。所以英国的圣公会的一个牧师叫 John Stott， 他曾经讲过，一个基督徒特别是一个牧者，一手拿圣经，一手应该拿什么？拿什么？拿报纸。一个是 word， 一个是 world， 懂了没有？一个是 word， 一个是 world。 神的话永远是时代跟着神的话在走，神的话永远是先锋，引导着时代在向前走。如果你去看圣经所有的启示，特别对末世的启示，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世界一直在朝着圣经所预言的方向一直在向前迈进，已经到了基督已经马上就来的时刻了。耶稣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那个门已经半开了，耶稣来的日子近了。大家知道 Obamacare 里面有一个跟666有很大关系的东西，你知道吗？有没有听过啊？我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东西，但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话是永远引领着这个时代，时代一切的发展，不管它在堕落，它在如何的败坏，它在如何的每况愈下，都在圣经中早就已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了，只是我们没有兴趣去读，很可惜。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求主给我们喜爱神的话，切慕神的话，像鹿切慕溪水。圣经所有的话都是有前瞻性的，圣经所有的话都是有预知性的，圣经所有的话对于今天的时代都是有批判性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创世纪，注意哈，神告诉我们他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对不对啊？圣经是不是这样讲？为什么神要说造男造女？你注意听这句话，我用英文讲你比较容易体会。 God created Adam and Eve, not Adam and Steve. God created Adam and Eve, not Eve and Eva. 有没有听懂？没有听懂啊，那我下去了。哎，有没有听懂？神创造是一男一女，亚当跟夏娃。圣经神早就知道，神是预知的。 God foreknows， 神早就知道，在末世的时代，其实早在创世纪就已经有了，有什么？有同性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神先有预知性、预防性的。他讲 God， 神创造一男一女，神没有说创造两男或两女。你不要小看圣经中任何一个字、任何一个词儿，它都有很深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只不过是我们囫囵吞枣噼里啪啦就读过去，我们没有好好去看到圣经中里面神许多的宝贝在里头。神也早就知道在十九世纪会有一个人叫达尔文的，他会搞出所谓的什么 evolutionism， 所谓的进化论。所以神早就在创世纪第一章开宗明义，他就连续重复三个词。第一个，神看的是好的；第二，事就这样成了；第三，各从其类。请问这三句话为什么在第一章创世纪要反复反复反复出现？因为神是预知的神。什么叫各从其类？不是从最简单的单核细胞爬的变走的然后变飞的，不是。鸟是鸟类，哺乳类是哺乳类，人类是人类，鱼类是鱼类，爬虫类是爬虫类，各从其类。所以这是对进化论很叫英文叫 coup de grâce， 叫做致命的一击。什么叫做神看的是好的？神所有的创造都是好的，不需要借着进化使它更好。如果进化论是对的话，我请问，如果照人类的社会的进化，根据马克思从最早的原始社会到今天的我们所谓的工业社会时代到今天这个时代，照理讲人类的社会应该是越进化越什么越美好，可是这个社会是反而越进化越什么越败坏越堕落。人没有进化到更好的什么样一个阶次，人反而什么只有退化只有老化。所以神看的是好的。再来就是事就这样成了，成了就成了，不是因为没有完成要借着进化使它完成，都不是的。所以你注意，神所有的话都有原因在里头，神是预知的神。所以亲爱的姊妹们，如果我们真的是好好看神的话，你会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太宝贝的生命，很多的宝藏，很多的智慧，很多很多的丰富都在里头。所以你要记住一件事，整本圣经，我上次讲过，整本圣经的核心是谁？是谁？耶稣基督。有没有？我们来看三处经节，我记得有没有给各位看过，我们来看一下。张弟兄麻烦你，创世纪49章18节，有没有？没有啊，能不能稍微快一点，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耶和华呀，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这个救恩注意在希伯来原文叫耶稣啊。好，再下一个，耶和华，我们一起读，我切慕你的救恩。好，这个救恩在希伯来原文也是耶稣啊。好，再下面一个，以赛亚书，看啊，神是我的什么拯救，这个拯救在希伯来原文也是耶稣啊。什么叫耶稣啊？耶稣啊是什么？就是耶稣。注意哈，耶稣，你将要生一个儿子，注意啊，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马太福音1章21节。所以你看到一件事，耶稣啊，救恩拯救是耶稣，神所有的拯救的作为救赎的作为都是在耶稣里面。所以旧约里面你虽然看不到耶稣， 可是旧约全部是耶稣基督，那新约就更不要说了。所以简单的讲，旧约是预言那第一次要来的为我们的罪受死受难的弥赛亚，新约是讲到那第二次要再来的什么审判者。第一，旧约是那位第一次要来以人子身份来的那位弥赛亚，是要为我们受死受难。新约是讲到那第二次要再来的神子，他是最终的结束，宇宙的结束者和宇宙的审判者。所以整本圣经的核心是什么？回答我，耶稣基督并不是耶和华。以后有机会我会再讲这个问题。那你看到圣经里面好像很多有矛盾的地方，有没有？有没有？你答不出来是因为你没有读圣经，所以你没有发现到，是不是？你好好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有很多地方你会看来好像有矛盾。但是亲爱的姊妹们注意，不是矛盾，不是 contradiction， 它是 paradox。 什么叫 paradox 啊？看来好像矛盾，其实是绝对的真理，叫 paradox。 我举个简单例子，有没有听过大智若愚？听过没有？大智若愚是不是 paradox 啊？啊，有没有听过欲速则不达？ More haste, less speed， 是不是 paradox 啊？是 paradox， 好像是矛盾，实际上是绝对的真理。整本圣经全部是 paradox， 记住啊，全部是 paradox。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耶稣基督是耶和华，但是耶和华不是耶稣基督。你看好像是矛盾，可是它里面是绝对的真理在里头啊，有机会我再讲这个问题，今天我不可能讲这个问题。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神所有话语中的启示都是非常的宝贝，我们如果不抓住神话语中的宝贝好好去读它，我们就是让神的恩典从我们肩头旁流过去，太可惜了。神何等愿意我们渴慕爱他的话语，他愿意把他启示的话语中的一切的丰盛、智慧、喜乐、平安、能力等等所有所有的祝福，他愿意赏赐给那些渴慕他话语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特殊的恩典，我们竟然把它丢在一旁，然后我们喜欢读什么？读什么啊？读琼瑶的小说，或是读什么谁的这个叫 chivalric novel， 叫什么 chivalric novel， 中文叫什么？武侠小说，叫什么？中庸的啊？不是，金庸的，金庸的武侠，中庸是孔子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或是我们喜欢一天到晚喜欢看 iPad、 iPhone， 一天到晚看这些，但是我们却不愿意花时间来好好读这本书，是永恒的，而且是真正对我们在今生我们真正需要的。太可惜了，亲爱的姊妹们，求神挖宽我们的心思，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本书是让我们知道神一切的美善，神愿意给我们的祝福，神愿意把一切属天的赏赐给那些喜爱他话语的人。当你真正去读，你就会体验到了。在圣经里面，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注意，默示什么意思？默示在原文就是 God breathed， 就是神呼气。神呼气，亚当，神造完亚当之后，神从他的鼻孔怎么样吹进一口气，就是 God breathed， 使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注意啊，有灵的活人。如果圣经是 God breathed， 那就表示这本圣经是有灵的一本，活生生的有生命的一卷书，它不是死的书。请问谁看过金庸小说？看过，没关系，我不会承认。好，请问你金庸小说你看了几遍？一遍。你会不会想再读第二遍？谁看过琼瑶小说？ 哦，你也看过，哇，你读几遍？
看一遍，
看一遍，我不可能再读第二遍了。你注意一件事，沈宝龙牧师他告诉我，那时候他七十几岁，他说我读这本书读了五十年，我传讲这本书五十年，我阅读，我每天读，我阅读越发现里面的金矿永远挖不尽。大家知不知道宋尚杰博士？宋尚杰博士他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一次被学校误会，以为他得了精神病，结果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没有想到是神的意思。你知道有一个人叫 John Bunyan 啊， John Bunyan 也是，人家以为他发疯了，把他关起来，结果神故意使他发疯，他在监牢里面，神让他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这个什么，这个叫什么？Pilgrims， program， 对，是不是 ？A Pilgrim's Progress， yeah， 这个我现在老了，这个头脑都不清楚了。那所以就是这样写出来。而宋尚杰博士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人家以为他精神有毛病，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没有想到他一个人，神就在那装备他，他把圣经四十遍，从四十个不同的角度把圣经读完四十遍，每读一遍神就给他一个不同的角度和亮光和得着。哎呀宝贝，这本圣经我告诉你，你读一辈子你都永远发现里面读不完，太宝贝。李秀全牧师，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听过认不认识他，原来是哦，他来过 OK。他有一天我听到他讲一个见证，他在Boston， 在 Boston 牧会的时候，他说每一次在台上他讲道，就发现有一个姐妹呢，每一次很准时到他要讲道的时候，哎，那个姐妹就来了，等到他讲完道低头祷告，哎，一看那个姐妹又不见了。每一个礼拜天都是这样，他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这样呢？他就跟他那个副牧师讲，哎，他说，哎，今天呢，我讲完道之后，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你来祷告，我要去追上那位姐妹，看看为什么她每一次这么准时来听讲道，然后一讲完道她就走了。结果那一天他就追上那个姐妹，他就问她，哎，说姐妹啊，怎么我每个礼拜天看你都是如此呢？这个姐妹就说了，她说牧师啊，不瞒你讲。不瞒你讲，他说我每一个礼拜天像赶场一样，他说你们贵教会牧师讲道的时候呢，我都知道大概什么时候我就赶来，可是在赶来之前呢，我都是先到天主教的教会去做弥撒，等到弥撒一做完，我立刻就赶过来，我来听你们讲道。他说呢，我感觉在天主教的教会里面没有神的道可听，但是却让我感觉好像神的灵在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威严的感觉。但是在基督教的教会，你看我们基督教教会是什么样，大家姗姗来迟，然后一到了以后，哎呀神灵啊，哎呀昨天你怎么样啊，哎呀这个刘国梁，哎，你知道昨天在这个 Market Mall 有一个什么很好啊，你去看看。哎呀，然后这个王丽，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呢，大家都好像菜市场，没有那个庄严安静在神面前的气氛。他说，你们基督教教会这方面太缺失，可是，在基督教教会有神的道可听，在天主教教会。没有神的道可听，是不是这样啊？呀，亲爱的弟兄们，很重要啊。其实如果两个都有那是太好了，对吧？好，那所以你注意哈，我想从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些人，从他们所讲的这些 给我们一些提醒，让我们看见真是神的话实在是需要我们用心去好好的去支取，去学习，我们去领会。我也听说过一些基督徒，他们读经是怎么读的呢？喜欢断章取义，喜欢找一节自己喜欢的。你们听过一个笑话呀？有一个人，他呢，他说：“主啊，我现在啊，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求你给我指示吧。”他呢就说：“好。”第二天他就把圣经一翻开，看到就说什么：“啊，你去上吊吧。”那是指谁？指犹大。他一看：“主啊，你要我上吊吗？不可能。”第二件事，他说：“主啊，你一定要给我清楚答案。”他又翻开，结果看到是什么呢？啊，你去照样行吧。哎呦，他说：“主啊，不可能呢，怎么你还要去叫我照样行呢？”他说：“主啊，你一定要给我答案。”再一翻开，主怎么说？你要做的赶快去做吧。这都是圣经里面的话。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选自己适合我的，只要能够我觉得好的，那就是神在向我说话。当然这是一个笑话。还有的人不祷告，他怎么呢？注意听啊，他说：“牧师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你们说吃饭要祷告，睡觉以前祷告，随时遇到什么难处祷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牧师你好不好，你帮我写一些祷告词，吃饭写什么祷告词，睡觉前写什么祷告词，然后遇到什么难处写什么祷告词。”好，牧师就帮他写了。他就每一天一到吃饭：“主啊，谢谢你给我饭吃，让我吃了健康，阿们。”好，一到了睡觉：“耶稣啊，谢谢你保守我今天一天都平安，阿们。”好，然后呢每一天就这样行礼如仪，到最后他怎么样？烦了，他干脆：“主啊，你自己看吧。”看了，这就是基督徒的状况，不读经也不祷告。哎呀，可惜啊。我告诉你，祷告的喜乐，读经的喜乐，如人饮水，冷暖什么？怎么只有这几个人知道？是不是要我下去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一定要去清肠，亲爱的姊妹们，否则为什么基督徒没有喜乐？为什么我们没有力量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试炼、试探？就是因为我们不读经，我们不祷告，多可惜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好，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如果你读经，你是一个读经的人，有时候当你读到神的话的时候，你真的会莞尔小笑；有时候你读到神的话的时候，你真的是，真是流下感动的眼泪。你看到神的爱，你看到神的光照到我们里头，让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位神面前。你一定要这样子来亲近神，你会享受这位上帝，也享受他的同在，享受与神的亲近。所以我们读经不要按照我自己来选我要读的。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在韩战的时候，1950年代美国投入韩战，当时国防部五角大厦就征召一些年轻人去打仗，投入到韩国战场。有一对基督徒刚刚结婚的夫妻，他们呢一收到这封征召令，他就抓一节经节。什么经节呢？我们看《生命记》24章，有没有？哎，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他就用这节经节回复美国国防部，结果美国国防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丈道高一尺，我不知道哈。美国国防部回了他一封信，用马太福音，我们来看，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 这一对夫妻一看到没辙了，只能乖乖的去。你看见一件事，我们读经都常常喜欢偏颇，找我喜欢的，适合我的，能够满足我的，是我想要的，然后我就说这是神对我说的话，这是神的旨意。牧师，你还敢违背圣经？啊，请问是牧师违背圣经还是他违背圣经？回答我，谁？又不敢讲是牧师，又不敢讲是谁。我告诉你，我们读经一定要注意，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当耶稣在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魔鬼说经上记着说，记不记得？魔鬼用生命记的话，就像这对夫妻也用生命记的话，经上记着说，可是他却没有忘记圣经的 paradox。 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神的话绝对不能偏颇，一定要平衡去看神的话。我们的神就是平衡的神，我们的神是威严的神，又是慈爱的神，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但是他又像烈火，大而可畏的神。我们的神他是神，他又是人。圣经有旧约又有新约，你看来好像很多矛盾。我告诉你，我在整本圣经，在我的一生里面，我体会到所有的 paradox 我都把它一个一个写下来，将来哪一天我开主日学，就用这个做来让你们看见圣经中的 paradox。 好像是矛盾，实际上绝不是矛盾。你一定要用平衡的角度来看圣经。假如你断章取义只抓一节，你就忽略了圣经其他部分。但是实际上这个平衡的东西是整本圣经的总原则，如果你不抓住这个，我们读经就很容易偏颇，选择自己喜欢的来看来读，那我们就中了魔鬼的诡计。经上记着说，经上又记着说，注意，阿伯阿们。好，还有的人注意说，哎呀，牧师啊，我读这本圣经，我怎么读总觉得这是好几千年的古老的书，这个话读来读去怎么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这样，我觉得读实在读不出东西，怎么办呢？我就是看不到里面有任何什么。但亲爱的姊妹们，我们来看两处经节，加拉太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来。好了，这个不要了，只要记住，因为经上记着，这是第一。第二，同样是加拉太书，我们一起来读。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不啦不啦不啦。好，你注意刚才第一个经上记着说，现在经上是怎么说呢？是说，第一个注意是过去式，在希腊原文里面是过去式。第二个在希腊原文里面是现在正在进行式。好，都是经上记着说。那这到底给我们看见一件什么呢？神的话是几千年已经启示出来，白纸黑纸记载下来，是过去已经记载完成了，再没有新的启示了。但是注意，当你我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会经历到圣灵内住在我们里头，圣灵借着过去已经说的话，现在仍然继续在对你对我说，看见了没有？所以神的话是活的，这本圣经的作者是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借着过去所启示的话，今天针对你的处境光景和环境仍然继续在对你对我说。一个是过去式，一个是现在正在进式，完成进行式。亲爱的姊妹们，奇妙，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有一个观念说这是不是老旧的圣经，这是对过去的过时的对以前的人说的。 No， 当你在读的时候，圣灵就 一直在对你把过去所说的话也正在对你说话。神的话就是这么奥秘，就是这么奇妙的一本书。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求神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属灵的胃口，我们愿意好好来读神的话。所以神的话绝对不是死的，好不好？再麻烦你张弟兄帮我回到原来我们读经讲到读经的经文以西结书，我把这个讲完，我今天就暂时停到这。以西结书三章一到，我们一起来读，预备，同声来，预备，来。他这里面讲到把那个书卷吃下去，这是一个意象，但是你特别注意，这个意象对你对我来讲有太密切的实际的应用。请问我们在座有没有人不吃饭的？有没有啊？不吃饭的有没有在座啊？都要吃啊！注意啊，你特别注意，吃东西要有四个步骤，四个步骤你注意听哦。第一，你要把它放进嘴里面。王丽弟兄，你可不可以代替我吃饭？我能不能代替你吃饭？你一定要亲自吃，吃要怎么样？要把它拿起来往嘴巴里面送。有没有谁不是这样做的啊？你要拿起来吃，什么意思呢？注意，你要把神的话拿起来读。你第一步一定要把神的话拿起来读。没有人能够替你读。曾经有一个，注意啊，有一个妻子早上一起床就跟她丈夫说：“哎，先生啊，丈夫啊。”我不喜欢讲什么老公老婆，那是很世俗化的，不要讲老公老婆。哎呀，爱人啊，你好不好？你帮我去泡一杯咖啡吧。这个丈夫说：“谁说要我替你泡咖啡的？”妻子就跟丈夫说了：“圣经说的。”哎，丈夫说：“圣经怎么可能会说要丈夫先生替太太泡咖啡的？”冲咖啡的没有。太太说：“你圣经读到哪里去了？你去好好读希伯来书。”先生呢就到希伯来书里面东找西找，就是没找到，短短的13个 chapter 竟然没有找到说要先生去泡咖啡的。谁知道答案？这个太太很聪明哦，太太说什么：“你去看希伯来书，英文叫 Hebrews，就是 He Bruce。”听懂了没有？所以丈夫只能乖乖的摸头去给太太泡咖啡啊！当然这只是笑话。我们呢读经啊，不能够替别人读，必须要自己读。太太呢，叫太太叫她丈夫去给。那当然这是不相关，但是借这个机会，免得大家打瞌睡。你注意，神的话必须要自己往嘴巴里面放。第二，要什么？要 chew， 要咀嚼。咀嚼是什么？啊？哎，我请问，假如你是囫囵吞枣，就这样往里面塞，就这样咽下去。在美国，我不知道加拿大有没有，常常吃那个汉堡跟那个 hot dog。比赛有没有？然后拿那个 Pepsi Cola 或是就是哇拼命塞拼命塞，哎，有没有味道？有没有味道？哇，这些人都是找死，为了钱，你看。好，我请问你， 主嚼是干什么？主嚼是为了干什么？牛有四个胃，牛啊太棒了。哎呀哎呀，算了，今天不能讲这个了。好，你主嚼，你注意主嚼的话，你才嚼出它的味道。假如你不主嚼，囫囵吞枣，你读了你不知道到底里面是些什么宝贝在里头没有。所以你吃第一步拿起来你要读，第二你要主嚼。怎么主嚼？你要去思想，要去默想。所以圣经说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有没有？要思想神的话，考究神的话，思想要主嚼，要了解，要默想。其实你知道吧，主嚼是一种享受。当你读经你去思想默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是一种享受，它不是浪费时间。我知道很多基督徒认为，哎呀，读经太浪费时间了，你搞你的 iPad 才是浪费时间呢。这是第二步。第三步要什么？主嚼完以后要什么？要 swallow， 你要吞下去。吞下去表示什么？你用信心接受。哎，你有没有曾经吃过一个东西，觉得哦，这个东西可能是坏了吧，你就不敢吞，就把它吐掉，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那你太没信心了，对你吃的东西。神的话绝不可能让你吃，在口中嚼的时候觉得不对味儿，然后呢，你不敢吞下去，你要用信心和顺服吞下去，吞下去成为你的什么？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注意啊，第四步就是要消化，就像牛的四个胃要消化，要不要消化？怎么消化？祷告。当你读不懂的时候，你在默想的时候，你都可以用祷告来帮助你消化。怎么消化呢？哦，这里面那学问可大了，就今天没有办法讲这些东西。不过简单的讲，你读经这四个步骤是绝对不能够少的。当耶和华差派使者告诉以西结，你把这一卷书给吃下去，吃下去成为他的生命，他最后他讲到，你就要将我的话对他们什么讲说。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向人讲这本书，我们不敢向人传福音，乃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读经，我们就丧失掉许多美好的机会，得人灵魂的机会，抢救灵魂的机会，向人介绍见证耶稣的机会，等等等等，我们太可惜了。所以亲爱的姊妹们，求神开我们属灵的胃口，让我们愿意来这个。下一次我有机会我再讲怎么样来提升我们的胃口，享受神话语中的甘甜，好吗？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求主借着你的话语，看见你的话语是真实的，都是从天上启示来的。主，他不是人的话，他乃是神的话，借着人血才看见基督教的信仰是神人天人合一的信仰。主啊，不是中国哲学所说的天人合一，所有的中国哲学，老子、庄子、道子、荀子、孔子、孟子，西方的哲学家，不管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任何一个人都是以人本的，都是属地的，但是唯有你的话是属天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天上的宝贝我们不支取，我们只支取地上的，难怪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如鹰展翅，我们地心引力太重，乃至于我们与主相行渐远。求主饶恕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开我们属灵的胃口，使我们能够羡慕你，来如鹰展翅飞腾，越亲近主，我们越是经历甘甜和那个喜乐。我们再一次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胃口，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